各位阿弥陀佛，昨天礼拜五晚上的课刚好碰到是中元节，但是因为礼拜五啊，所以多半的中元普渡法会应该全盛期应该是在今天跟明天嘛。啊，那昨天我们家里就是很简单的民俗了，拜门靠。得给住那些宣告一下，跟法界的好兄弟打个招呼。今天呢刚好也碰到我亲祖父的继承，所以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上了香才离开，因为中午我不回去参加祭祀拜拜。其实这些继承的传统或者是我们仪式上的这些文化的形象，它其实是约这个增上缘让我们起什么起观的。其实如果你懂得三观因缘的话呢，一切世间希谈施舍的因缘相都是为我们方便起观做增上缘。学法的人一定要懂得这件事情，一切法尤其是大乘的教法，老实讲不只是大乘的教法，其实包括声闻的教法也都是叫我们要正观缘起。只是你观缘起的深浅大小广狭远近各个有别。如果你自己的设观呢、你自己的修观呢、设边际设各种的界限，那还是有值，并不究竟。我们谈般若经呢、我们学习般若经呢、谈到的是法无我性，跟唯识与邪行派所讲的是一样的。那么法无我性的意思是要不见诸法相，一切法相的建立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呢，包括大乘自己为了要去建立法空正见所设立的法相，也都应该要远离。远离并不是叫你真的不用那些名相，而是说所有一切法相的安立都是在自心分别上面共相假立言说的。所以我们所见的都是言说相，那么见言说相就要见缘起，你不见缘起就容易在言说相上不是生我执就是相续法执。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晓得很多人即便是学所谓的大乘法学了半天还不见得能够懂它的意思。离相要离得干脆一点，彻底一点，而不要心中还有一些牵挂。离相了离得彻底之后呢，反而会升起一种善用其心而且安立众相的善巧分别智。这个要去实际负责任以后，你有那个角色，你有那个平台，你才能够去体会。否则的话，就一个平常人能够少事少恼安乐住，其实已经觉得那就是解脱的境界。大乘觉得那个考试还没到，因为呢他没有发愿去在戒事练心的过程当中去体验整个五蕴的生灭变异啊所起的各种的受想行乃至于色的变化到底还有没有挂碍，你对他还有没有任何妄想分别？那不是你没有在境界上练过啊，历练过，能够去预言他有还是没有的。所以你自己以为有，已经解脱了，或者你自己觉得还没有解脱，老实讲，都必须要去勘验，都必须勘验。那么在大乘八宗里面呢，我觉得包括所谓的二乘的修学了。所谓的勘验呢，就所谓的解脱道的行者而言呢，就是去闭关，透过极重的头陀行，长时间的练心。大乘的修行呢，我觉得勘验的最猛烈的应该是属于禅驾，它一样还是以头陀行的山野求道云游做考验，然后呢也是在戒色练心的过程当中远离一切的法相执取。我觉得勘验这个过程 是当我们准备好之后，势必要走上的求道的最后一层，最后一层。如果我们只是在道理的理解上，有那么相似的明白，我觉得还是不够。那所以呢，真的不要再向上觉得，哎呀，我们佛教徒为什么现在还搞拜拜这个游戏？因为呢，多数人还是不信佛的。那你怎么样带着这些不信佛的人去体会，慎终追远啊？你至少感念祖先的恩德，对不对？他们可能还在鬼道或者三恶道受苦，我们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呢？增上心，增上慧，对不对？用这样的观察摄护其心，只是多半人经过祭祀之后呢，就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了，对不对？然后呢，遇到禁忌的时候呢，还是去造业啊，走上过去祖先一样的道路，继续轮回，差别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身边有善知识护念我们的清净心是很重要的，自己如果有约束的力量，也能够用自法力啊，不退转于道横，这些都是缺一都不可的，缺一都不可的。所以我们才刚刚学完四悉檀不久，进到了后面的五个条目。五个条目呢，也就是方便般若的用勘验，对不对？从他为了要摄受像上智利根人如常爪梵志这般的人啊，以及安利所谓的欲入实相的这个究竟义，或者是开二法、开三法、开四法、开五法，般若经呢都由一切的义分别啊，义门分来讲说种种法相。其实说一到五，以增一来立一切的法相，主要是要表征摄含一切的法。一切法的建立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呢，一门分观察法相，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法相性相的理解以及分别而已。因为安立法相的重点并不在分别性相，而在能够得意去入秘密，对不对？然后呢，能够离执而且入无争，整个这个生理之地，我们很早以前曾经总览这22个条目呢，曾经把我们这些缘起论里面的这么多为什么佛说般若波罗蜜经的缘起呢，给各位做了一个总纲。其实那个总纲的目的呢，其实也不过就是论主在做论的时候，做这部大智的论呢，就是龙树菩萨做这部大智论的时候呢，他背后看完了600卷般若，当然此处是主要是要解释30卷的第二会的般若经。然后呢，他看到般若经这五分般若，五分般若当然是后来的学者这样去科分出来的，就其主要的宗义来把他的意趣呢分别安立之后呢，他有个升起次第啊。我今天白板考虑半天，是要重写以前曾经写过的两章22个因缘的科表，还是要入新的？后来我在写之前，我还是决定要入新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复习过去的东西哈？我预料，我猜测，我希望你们是有的啊。那我们先把最后一段上个礼拜没有念过的文呢、啊，给各位消过文。我们翻到讲义的28页，以一门一法门说诸法门，以及第22个条目，以一法门呢，以一法门呢来说我们的三科啊，蕴处界等。当然这边主要总标是以五蕴来看。那我们所取的相就是蕴处界，我们修的道呢就是四念住，我们所证的量呢就是四谛。这三个基本法呢，可能各位一定要蛮清楚，要搞明白。那中间呢，当然整个的用心善巧就是正观缘起啊，正观缘起。那么由这样子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体会如是因如是果的处非处善巧，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在读这么多的有关修学止观的经论，我一直经常讲的这一巴掌法啊，蕴处界缘起处非处啊。那么这些当然处非处最后我们是以四谛现观做归了啊，那自己懂得去做含摄的功夫。 那么在这边所讲的两种义门分呢，来说所谓的道品以及说所谓的所缘呢，它其实也就是从空，从毕竟空的角度来重新观察。我们上礼拜也在白板上呢，把声闻教观的四明处以及般若观的四明处，我也引了瑜伽论的四明处来做对照。其实它的脉络其实是一样，只是着重的那个中义不同。那么般若空观的中义呢，就在无所得三个字，说穿了心经最后是以无所得故，菩萨修道，佛有功德。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菩萨的道以及佛的道果，都源自于无所得这个般若的正智，才行于一切法。所以呢，用般若的中见呢去观察一切法，一切法都要随顺无所得，不能够立任何的法相的分别见。因为大乘的中见最重要就是要破分别，你只要分别心不起，相就不能立，相不立的话呢，你善染的心所就相应不生，对不对？那这个是求还灭道。可是呢，还灭之后呢，大乘还要有一个方便道，重观生死。那么既然如此，一切的法相以分别为体，共相在言说的假立。那么如此，我只要善用其心，法相建立，都为了开示悟入佛的自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能够教会众生，透过言说道当中呢，能够依言说而立言说，对不对？懂心行而超过心行，由此入不思议悉陀境界。所以我们在此就会看到，我们最后啊，在如是这一段文的最后面啊，我们看到雅法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免得你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请看到32页，佛就回答，因为这边是整个他跟摩建提长者的一个对话。因为摩建提长者他是一个声闻教观人，所以他偏什么？偏离相啊，偏观空。偏观空之后呢，就真的不去追求任何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啊，我看到底下那句话，佛答言，有没有看到？汝依邪见免门，我知汝痴道。邪见是凡夫的状态，那么修道的人呢，他指的那个汝是指这个摩建提长者。然后呢，他说啊，你对于道品的修行呢还有法执在。为什么呢？汝不见妄想，这个妄想其实通于凡夫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的邪见，也通于二乘人呢对于无常苦空无我法性的一种执着。这其实都是粗跟细的妄想分别。如果你能够知道你能够不见妄想的话呢，而时当自雅。可是呢，雅就有几个不同的状态。在底下条目203，有没有？203，雅的意思是什么呢？雅的意思，各位如果读过舍大圣论，舍大圣论在增上慧品谈无分别自体的时候呢，他也做了几个比喻。我白板上的下方我追加了几行字，各位看到吗？儒雅求受，儒雅正受，以及非雅受益，这是比喻三个智慧。儒雅求受比喻的是我们的家行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在闻思二道上去学习进行果，修三摩地。老实讲，我们都还在学习道理跟方法，对于果地的觉性，老实讲一分都没有体会。有的都是从教言上依文生义自己的理解而已，是吧？那么这种状态呢，你不应当把自己对于灭谛以及道品的道理跟方法的理解呢，以为真的就是那样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好像是一个哑巴。如果哑巴向我们乞讨东西，他只能够比手画脚，我们也想办法去从他比手画脚跟表情动作当中呢，去体会他到底要跟我们要什么。当然就佛来讲，他不是不懂我们要什么，而是 讲这个哑者的状态。哑者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对不对？他不但言语上不能表达，连心都想不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他根本没有证过那个果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求道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如哑人一样，如哑人去求一个东西，我们去求一个自己没有吃过的食物，根本不知道它的味道啊。那你只是听说有一个蜜食蜜，哎呀，那是比我们凡间所有一切蜜味呢更上味。那我们只能够这样形容，可是它什么味？我们只能够用我们此生吃过食品的最美味的东西来形容，来想象。可是再怎么想象，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果地的觉得？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所以我们在家庭的过程当中，不要太信自己的见，包括连实地，实地后心都还有生相无明没有断清净。所以呢，汝见不可信，切勿信汝见。我们所有对他的想象，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不要去信我们所想的东西。啊，这个是在家行之的状态。可是正当我们正二空真如的时候呢，就是根本自发的时候呢，就好像如哑正受。我们俗话讲哑巴吃黄连，对吧？哑巴吃黄连那个苦，老实讲，你们吃过苦瓜那个苦一样吗？你们吃过苦菜那个苦一样吗？可是同名为苦，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更高明的字可以来解释了。可是苦虽然是一个字，可是它的受呢，各个字相有别，对吧？所以黄连的苦、苦瓜的苦、苦菜的苦，以及我们做事很辛苦的苦，同名为苦，对不对？那个辛苦、生苦也不同，同名为苦。苦这个字的名言很粗、很烈，极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真正对它的出受。可是我们能用的名言也只有它。所以当我们很恨呢，没有一个名词可以去形容我们这个时候的感受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开根本质的状态，如哑正受。声闻人呢，就一直保任在这个状态，所以他越修越离眼。可是大乘人呢，从此以后他不再急着去断烦恼，只要用这个二空真如扶住烦恼，不续生，破他的合合性，只要扶住烦恼不动，他接下来他的工作呢，就导向为众生学行一切善法。所以在清净所知障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进到第三个非哑受益，就好像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不但能说，能要求我要什么，他正在受用的时候呢，他能够描述，试图用各种方法去描述他的感受，描述以后呢，他会广为流通宣传这样子东西的利益，以及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好处的过患，他能够善说其意。这个就是第三个非哑受益。虽然不可说，虽然不可思议，可是大乘人他为了要教化众生起性离执无证同波涅盘界，这些善巧方便他尽其可能的去做寻求，去做实验，去做体会，去做表达，去做流通。对这件事情来讲呢，他是无怨无悔，没有退转，没有退转。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念的所谓的普贤恒愿。当然我们今天连根本质都没有，根没有证，可是至少要对这种价值观要能够1000%的，或者是要10倍以上的一种认同啊，一种肯定。因为这是信佛智，我们并不是把佛神格化，佛的片知并不是他已经知道，而是他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他已经不做障碍想了。你眼中必须要不视障碍为障碍，因为障碍只不过是造成你学习的困难，你的步骤必须比较多，对不对？而且你不见得能够修学成功，因为连佛都没有办法为你做保证，因为这条路都必须你自己去走，自己亲自实验，对不对？找到你今天到那里，你对象是谁，他适合讲什么，他懂什么，他愿意接受什么，他能做到什么，你必须为他量身打造，这些都是各个的因缘法。所以没有通则可言， 菩萨必须要尽其可能的以他的意乐去推动他学习以及积极的那种新的动力。那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教典可以去告诉他教战守则如何因应。所以等成佛以后啊，修道对于菩萨行者而言才正开始。那又回到来时路，重新学习所有一切他遇到的因缘。你没有真正去体验过，或者是你看高僧传啊，你去体会过，你看当初印度开始佛法没落了，这些有道之士开始往南传往东传，这些行路过程当中无不碰到很多的障碍，对不对？不信，你不信的话，你想想看，那些天主教的教士连台湾话都不会讲，就来到台湾，你要去找一个房子租啊，对不对？那些高鼻子蓝眼睛，对不对？金色毛发，奇怪的言谈举止啊，你怎么样去融入那个社会？如果连外教他们都会试图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想想看，佛法到底以何作为？这才是菩萨道的真实意。菩萨道的真实意，老实讲，就是我们五分般若的第五分，方便般若。那为什么你会愿意为众生无怨无悔、不退转于道的去寻求各种善巧方便，骗取一切善法？那真实体验戒色练习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磨尽我们余下来的对于一切法生住意灭无明的习气。我们不想去弄清楚实况，那个道的究竟，老实讲是有深浅的。当然我们可以立里程碑，可是对于这个究竟义，你必须要真的信，圆满的信，清净的信，无条件的信。你信的程度会决定你道果下手的方便，以及你整个过程当中的那个心力。那个心力不同，即便是同学一法，那一法你在内心当中的体会也是大大不同的，大大不同的。因为言语上的善巧各个有别，每个人都有自己先天带来的天赋异禀，各个不同。但是呢，这个正量却不见得受限于你的先天的智力，也不受限于你言语的表达能力。其实连一个低能乃至于哑巴的人，他都可以去尝到黄连，知道它的味道，只是他对于表达那个味道的善巧可能不如一个文学家，他也可能不如一个音乐作曲家，他能够用各种的媒介呢做多方面的表达，对不对？他只是受限于他表达能力上的差别。可是对于同样去触受真理实相这件事情来讲，老实讲，即便是一个下根下智的人，佛法的实相对于那样的人都没有障碍，都没有障碍。所以菩萨之所以差别于能够证实相的功德在哪里，表现在他能够表达。我举一个我很喜欢的哈姆雷特的例子。我觉得哈姆雷特让我最心动的一段戏呢，是他在那边犹豫啊，装疯卖傻，最后呢离开皇宫的舞台，他因为有人进贡嘛，在那边舞台演的时候，他就那边嘎了一脚，对不对？里面呢风言风语的讲一段话，最后呢他不晓得该要不要去刺杀他的那个国王跟母后，所以他就冲出皇宫外到了外面去，然后发现他以前熟悉的人呢已经死掉了，埋在坟墓里面。他就抱起那个坟墓里面的那个枯骨，他就说，我到底跟你有什么差别啊？请问哈姆雷特那个时候还是虽然他是装疯卖傻，可是还是活的人嘛，他就在那边抱着骷髅头啊，他还做白骨观呢，他观呢，到底你跟我什么差别？是发觉一个很简单的实相印现，马上浮现在脑袋，因为你已经不能再说话了，我还能说出，我还能够做，我还能够说这件事情。活着的真正的宝贵的价值就在这儿。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所说的，这个时候所做的，都不是究竟圆满清净的。可是呢，你要想到佛成佛以后他生生世世还这么干，你必须从你的性位、实性位入手之处，就开始勇敢的去体会所有这一切东西。你做不到没有关系，就像哑巴吃黄连一样，吃在心里面对于实相的表达，可是你要升起那个意乐，懂吗？那个意乐，想要去把这么好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个意乐，于是呢求离一切的障碍，对不对？ 你愿意为了解决以及排除这些障碍付出所有的代价，乃至于呢抛除舍弃这个身心，舍头目脑髓，都没有顾念，都没有顾念。你看佛的本身故事，为了求四句偈，他愿意啊从树上跳下来给罗刹鬼吃，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罗刹鬼的生命比他长啊，他曾经听过过去佛讲过这四句偈，他为了要求下半偈，他愿意舍生命。他说我的条件是你先跟我讲下半偈，我再跳给你吃，我再从树下跳下来死给你吃。那个就是一个意乐，知道吗？改变动机，你现在的实修就会有不一样的正受。我只能这么说，你信到什么程度，你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你实修的体会就会有不一样。我之前曾经讲过例子，同样一段，同样一段话，长爪梵志开法眼镜，在佛背后替佛扇风的舍利弗证阿罗汉，是不是这样子？而佛呢却是如如不动，因为他在讲一个本来的事，他每天都在那样干的事情，对不对？他需要有任何五蕴上的变化吗？对他来讲他心不动，他也不觉得我多度一个人少度一个人，对他来讲没有变化。你看同样一个遭遇，同样一个过程，你的处境不同，你的立场不同，你的条件不一样，你的动机不一样。请问我们说唯识，我们说缘起，是不是就是你所依止的这些条件的不同，你对于同样一个境界的体会是不是会跟着不同？跟着不同，你引发的下个步骤是不是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啊，因缘生因缘灭就是这个意思啊，它有它非常积极的意思。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自性因，我们也无法改变果的成就，我们能够用力的地方在哪里？修集缘起，以大悲心修集缘起，以缘起发起正观，这才是我们唯一下手的可能性。你得到任何的知见，金刚经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我们今天不是用法涅槃，法就是涅槃的意思，不是用无为涅槃的唯一善法去对付贪嗔痴的三毒，我们不是用来杀贼的，贼根本没有自体，何劳我杀，对不对？何况我是谁，何必我来杀，何必我证涅槃呢？真正问题是把分别的实相搞清楚嘛，明白所有这些实相才是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你为了要明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修集能够让我们充分明白的条件，集并不集在我的身上，是让它长洲于山。我不必法目，我知道我的能够渡彼岸的船就在在在处处，对不对？等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再砍一个木头，中间挖空了就变独木舟了，对不对？小木头小独木舟，大木头大独木舟。我的财宝藏在法界，我不取于法界，可是我却拥有一切法界，能够这么样子的大富有相，这才是理法执的真实意。我都还不能够说到一般，只是这几年真的慢慢改性情了，用这些自己在菩萨地的所学的一些道理呢，真的在事项上去体会。过去呢，的确我是属于比较自行者，对于智慧对我来讲吸引力大过于那些事项上的悲行。那我一直不能够了解世间奇谈、世间相当中那些施舍的必要性，我也很难忍受别人笨。这些东西对我，包括现在来讲，我其实忍受力还是有限的。我能忍其一，忍其二。那心中还是油然会升起那些不耐烦的想法，叫你推叫你崩，那你公干呢？难道我还说的不够吗？可是我发觉我努力再说多一点，你们着相更复杂，我到底要该说多一点好呢，还是干脆不讲好，对不对？那不讲这教理没有，你去实修也修个头啊，是不是这样子？那这多讲一点法相，法相又生分别，那也很麻烦。那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我才知道啊，真的啊，菩萨道成佛这段路好苦的啊，好苦的。他把他贼，对我来讲，有人问我说啊，盘腿啊，脚酸、脚麻、脚痛怎么办？我从来没有痛过，怎么办？我还故意想办法让我腿酸酸看，看我怎么酸，怎么用四念珠来观他，怎么跟自己商量，了解吗？ 我不是讲这个东西有多么道德，多么高尚，多么可贵，不是这个意思。实在对一些你已经遗忘掉的一些过程，你还要把它重新捡回来，重新再分别，重新再为还处在那个状况下的人去排解那个困难，的确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当然了，你说对了，我们迟早会死，我们都是这一期业报，那既然业还没有尽嘛，往生那个机会还没有到，你要蛮，你就要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行在人间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样能够去体现，用你今天这个身份做得到的功德，尽其可能的把阿弥陀佛的教法看到本愿行在这个世间，这就是圣道行啊。我们不以此事为限，对不对？尽其可能，随缘尽分的去做。所以圣道门老实讲，如果你以净土为归，圣道门对你来讲根本就是随缘行，你所一切法都是蹭法性的，蹭法性的，何劳去分别呢？何劳去分别呢？借这个机会搞清楚弄明白，不是不是，反正到了阿弥陀佛国，这些事情还要做，还要学习，都是随分随利而已。啊，举手之劳，何劳自己心在做分别？分别之后呢，心生了情绪，那个情绪还是烦恼，还是要解决的啊，对不对？你没办法调伏那个烦恼，那个还是障碍你往生的因缘呢，是吗？那你不能够要求这些境界相都为你而不存在。他就是处在那个地方，每个人的重刑差别就是宛然现前。你不能除境界，当然只要除你的心嘛，除什么？除你的自心的分别，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好，我们体会一下那个雅法求道的这个过程。好，回到我们这里来。那么所谓的义法门，也就是无所得，不管以无所得来重新观察道品，或者以无所得来重新观察运处界等法相，都是以义门分来说。我们上礼拜呢讲了声闻教官、般若教官跟瑜伽教官对于生念处的差别，我就不再重说了。重点就在于余生不生觉观，不生觉观就是黎明言的意思。那黎明是为什么黎明言呢？用唯识见来讲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呢，那明言所要描述的就是心的分别，心的分别就是生灭无住，根本无相可取，对不对？无相可取，何来明言的描述呢？所以明言描述都是假例，假例也并不是完全都是错的，而是它是有因有缘假例的。所以见明言的相，就要懂其施舍所观待的因缘。你了解他的因缘是什么？你只要用他因缘设定的范畴去了解他，于相上不增不减，不生自性子，你也不必去离什么，也不必去生什么，那个生灭想都是你自性分别有了之后呢，才会有的事情。你只要能够懂那个法相建立的缘起，对不对？知道它就只是在那个范畴性上的存在，有条件的就那么一点点范围的存在，你不逾越那个范畴，你也不去限缩它的范畴性，你就依它的缘起接受它的状态就好了，对吧？有老师说看破不拆穿，因为根本无从拆穿，拆穿干什么？拆穿干什么？没有意思，它就是懂就好了。所以我们是大圣人，就是求一个明白而已。明白以后呢，就是恒顺众生，那所做的事情呢，就普皆回向。那种普贤横愿的心，那是极其清净，而且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退转于道。不信你去体会看看就知道了。你如果不能这样想，你就还有分别，那个分别法执还在，你就会容易心不清净起烦恼。我们还没有正果，根本智还没有发的人，在这边呢依然还有维系的烦恼相。你有这样子不生觉观的观察慧，你才能够不得生。不得生的意思是什么？你不会去求三界的有，不得生就是这个。你不会再去前面的不生觉观，就是清净无明行。你不再去造三有的引发因，就是不去熏有漏种子啊。你去入诸法实相，离明言，超越心行，对不对？证诸法实相，经常在诸法实相当中跟那个圣地相应，让你的心增长无漏善根。而同样的道理，你只要去熏无漏善根，就少一点机会去熏什么有漏的流转业因，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你等你 夜尽晴空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个习惯，也没有那个号要去求后有的啊，三界的业报身，你对他没有半点号要了。总归这就是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无所得背后，你不要以为无所得就是那个状态，那得就是一生，就是流转的意思，对不对？圣道修到这里的时候，你还要想去流转吗？流转也没有流转之相，你的流转就没有业性，业性晴空，有什么东西可以执呢？对不对？哪有生死，哪有涅槃？你如果业尽晴空，你已经看到这里了，得与不得都只是心的分别而已。般若经如果学透了，你应该对法义懂到这里，那就是所谓的无所得般若波罗蜜。那么如果用这一种作意的善巧去观蕴切住的话怎么办呢？请看底下，以一门分来重新说运数界等啊，以五蕴做标举啊。复次，于经中佛说五众，五众就是五蕴啊，无常、苦、空、无我相。无常、苦、空、无我是苦谛的四形象。四形的意思就是我们五蕴它在受果意熟的这个身，你就可以去体会到无常法性、苦法性、空法性跟无我法性。四谛十六行当中，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苦谛的四行，在修身念处，也就是在修学苦谛的正观啊，苦谛的正观。你怎么样去观察五蕴，去应可无常、苦、空、无我？那当然，你要对无常、苦、空、无我要有正确的体会。我经常讲，无常、苦、空、无我都是遮词啊，无常是遮常性，前后都贯穿以无所得当总纲。常性不可得，对不对？苦是怎么？乐有别于苦的三受分别性不可得。我要讲长一点，不要只是学苦而已。苦是跟你讲一昧苦，苦性是无分别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俗地上的三受，哪三受？苦乐舍嘛。苦乐舍它是共相假立，它的体是谁？心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子？心的分别，而苦的意思其实是无自性的意思，并不是有苦性的意思，是你的，你有苦乐舍的分别性可得，你还有这个东西。跟你讲没有分别性，我曾经讲苦是对治西谈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同样逻辑啊。你看一味苦性是怎么归纳来的？他说苦，我们有苦乐舍三受，苦受本身是苦，这叫苦苦性，对不对？乐坏灭的时候呢变苦，那叫做坏苦性，对不对？那么舍受本身就是五蕴还没有生出苦的因缘跟乐的因缘的那个时候，那个无记受的状态，它因缘生苦受，它会有苦生乐受，它会有乐，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作为引发一切受的依止，所以它是自性的苦法性。可是把苦换一换，换了乐也一样，乐时候本身就是乐，这叫做乐法性。苦的因缘散坏了，乐就现前了。你看苦一离开，乐时候不就升起了吗？对不对？所以只要苦受的变坏性就是乐法性，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所有一切的无记的无蕴的状态，它虽然会有欲缘生苦、欲缘生乐的状态，可是呢，乐本身是乐法性，苦只要散坏缘了，它一定会生乐。究竟我们看，你们佛家不是讲有禅定乐跟涅槃乐吗？究竟还不是求到一个乐的？所以我说一切法是乐法性，可不可以这样子掰？ Of course， 言说只是言说，言说只是取向因缘分别假立，对不对？外道太厉害了，他比我们可以建立学说理论。如果只是在比学说理论，老实讲佛法还不见得比得上外道。你不要把苦法性当作实有苦性可得，叫你观苦，苦法性的意思是无分别性。你真的学懂般若的话，无常是无所得，苦是无所得，空是无所得，无我还是无所得，以无所得故遍观一切法，同无所得故，是这个意思。